2001年1月23号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五人自焚事件。据新华社报道，下午2点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黄俊东首先点燃火焰，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一名警察试图用灭火毡冚住黄俊东的头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熄了火焰。几分钟之后，四名女子在纪念碑的正北侧点火，一分半钟后火焰被扑熄，整个事件不够七分钟。新华社讲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将镜头放慢，你可以看到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的时候，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重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这样凶手是哪个呢？如果将那刻镜头调转，你可以看到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大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的前面，在他身后一名穿着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一秒钟之前用力的姿态。刘春玲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空气，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不过不理是怎样，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腾空而起，亦向朝着攞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讲明这件物体不是灭火器冲出来的，而是重物打击头部所致，而且飞起来的条状物被打到弯曲，可见出手打击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刘春玲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触摸自己被打击的部位。刘春玲面向灭火器，注意一只手伸向刘春玲的头部，那只手伸了出来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被打到背向灭火器，打弯曲了的重物反弹了起身，刘春玲向后倒下，凶手正转身离去，直接杀人的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不过他又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发动这场邪恶镇压的江泽民流民集团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而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跟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如果说跟踪拍摄用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录机，不可能有这种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的效果，这样讲明整个拍摄过程事先一定有安排。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玲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都说从来都没人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是从外地来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另一名据说是事件具体组织者的黄俊东，身份就更为可疑。大家看看这个镜头，是由黄俊东正前方摄录机近距离拍摄的。拿着灭火毡的警察为什么这么犹豫？原来他在等黄俊东叫法轮功的口号。好，准备就绪，
呼口哈。
表演完毕，灭火毡终于冚了上去了。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都是单盘，而黄俊东做的是散盘。讲黄俊东自96年开始修炼了好几年，不过到现在只脚都是翘到这么高，完全是一个门外汉。黄俊东叫的口号，
人必中三法，是人必经之法，
被新华社奉为至宝，但是根本不是法轮功里面的内容。因为佛家讲法道有缘人，法轮功非常之讲缘分，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够得的，又怎会人人都必经的大法呢？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从黄俊东的动作和他嗌的一句说话，所以看到他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不禁使人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新华社报道黄俊东严重烧伤，不过他声音洪亮，底蕴十足，
是人必经之
法，哪有烧伤的样子？看黄俊东块面被烧成了灰色，在医院的镜头里面，他的面部又变成了严重烧伤。一般人都知道头发、眉毛很容易被火烧着， 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画面看到，王俊东的头发完好无损，而且他头发边缘齐齐整整，不合常理。从官方提供王俊东自焚前的照片可以看到，王俊东面额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俊东却是大面盘、大骨架，难道有真假两个王俊东？细心啲睇下两个人嘅耳仔，真嘅王俊东系长耳仔，而假嘅系圆耳仔。请注意呢度个细节。自焚之后嘅王俊东两脚中间放咗个装满汽油嘅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讲，王俊东被严重烧伤，但系电视上边两脚中间装满咗汽油嘅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嘅破绽，不禁令人怀疑你一切都喺度演戏。如果你熟悉部队生活的话，王俊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所以有人怀疑这个吊包的王俊东是个公安的内线。
如果有人栽赃法轮功，那要找些人来自焚，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前面不是讲了吗，王俊东是公安的卧底，是公安的线人，但你真的要去找几个人来自焚实在太难了，但你看他伤得厉害吗？一啲事都冇。如果准备好灭火器，身上再着有啲咩灭火嘅防护嘅嘢，唔会有太大嘅危险。对于生活有困难嘅人、有难处嘅人，俾一大笔钱，有啲人就愿意冒呢个险啦。
好明显，无依无靠喺酒吧打工为生嘅刘春玲，符合咗佢讲嘅条件。在电影里面经常有火人的镜头，特技演员着上防火衣，戴上防火面具，搽上防火涂料，处理完毕之后的特技演员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王俊东一样臃肿，然后淋上汽油点火，演员可以在火中企立走动，最多可以坚持一分几钟，最后用灭火器将火扑灭，特技演员毫发无损。当年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时，自焚者经历了点火、狂奔、尖叫，直到倒地不起等几个动作，但是在画面上面着了火的人没有狂奔、尖叫，就好像身穿防火衣的情况下拍摄的。为什么要在自焚现场将刘春玲打死呢？你想一下，如果不死人，怎会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呢？
你们有没有看过王力宏写的《黄祸一书》？那本书里面讲啊，公安部找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仔在天安门前自焚，条件呢是给一笔钱，叫她在天安门广场喊口号，然后保证这样说，在身上安装一些仪器，她是不会痛，但是呢当她点火的时候呢，她犹豫了，她害怕了，她不想自焚了，但是呢在身上已经被人偷偷换了一个引爆器，要空气在上面，结果我一下她身上立刻一片火海，因为她必须要死，这些是内定的。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是一种修炼，有精神信仰的成分，最终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圆满和他死是两回事。用自杀升天来教化法轮功的确很恶毒，法轮功禁止杀生，同时明确讲自杀是有罪的。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在新华社最初的报道里面是没有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在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面都没有刘宝荣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任何镜头。据中国官方报道，刘宝荣原本很痴迷，但在自焚之时他马上醒悟，紧接着投入中央电视台的心竭猛批宣传中。在这个自焚悲剧中，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
刘宝荣事后有讲，元神走了，肉身留低，变成舍利子，这些不是法轮功里面的东西，而是有些佛教里面的内容，这样反映出他根本不了解法轮功，他只是凭他对佛教中的舍利子的一些理解，究竟是什么事呢？任意发挥想象，这样我看来，他可能是公安的线人。
按他自己讲，自焚嗰日，佢竟然先饮咗半樽汽油。
我就系咁样拎住就嚟饮，大约系饮咗半樽话，我就向身上淋。
但系据资料嘅记载，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7.5克就可以导致死亡啦。不过按照佢嘅体重嚟讲，佢饮咗半樽就足以令佢死亡啦。即使啊，当时有及时嘅抢救，亦会出现严重嘅中毒症状。不过你可以看到他在电视上面的表现， 边似系一个饮咗咁多汽油嘅人啦、
啊。当时美国 CNN 记者喺现场目击自焚事件，佢当时离自焚者好近，但系佢冇睇到点火自焚嘅妇女中仲有细路仔。而刘思颖喺中央电视台嘅节目里边，从头到尾都冇露出过可供辨认嘅面孔。事件之后唔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颖死亡，一切都成咗死无对证。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医师李慈医生讲，病人喺大面积烧伤嘅情况之下，最主要一条就系马上做气管切开。我在临床上面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
了，
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可以发出这么清楚的声音，还可以唱歌，
是什么样啊？
这个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而且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们的创面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包得太密实的话呢，护士换药的时候清疮就好麻烦，而且呢好容易造成创面化脓感染。
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大陆被镇压之前的七年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大陆以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从来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
我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自由时报》上面读到有关的报道，说当局不惜牺牲混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制造自杀的现场，还要搞到极其惨烈，这样才可以打动人心，引发仇恨。
在自焚的人中有小孩，有女大学生，有母亲，有女儿，有老人，在这个群体的本身就有故意编排出来打动人心的痕迹。观众朋友，江泽民一伙仲喺度利用紧流民手段迫害法轮功，各种阴谋陷害仲可能会发生。希望你睇到我哋对自焚事件嘅分析后，认清江泽民一伙嘅邪恶，对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嘅事情有更客观嘅认识，喺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你正确嘅选择。